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1日，今天将会与网友重点分享有关伊朗战争的最新的一些信息，特别是与网友分享国际舆论普遍注意到中国与这场战争的关系，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被低估了。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5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毫无疑问是国际油价。今天伊朗开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会影响到全球 20% 的原油和 25% 的天然气的供应。特别是川普今天宣称这种高强度的轰炸要持续一周，那么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一周的话，那么国际油价很可能会出现暴涨，这个是目前华尔街最紧张的时刻。网友们也可以在未来一周围观这场国际石油市场惊心动魄的大戏，特别是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更应该关注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因为中国是一个依靠石油进口的国家。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周五美国劳工部会发布2月份的非农数据。由于1月份的非农数据意外的非常强劲，那么华尔街普遍关注1月份的这个超预期的数据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美国就业形势形成了好转的趋势，所以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同时呢，华尔街还要防止这个非农数据明显低于预期，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对市场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交易员们普遍认为美国今年第一次降息是会7月份。荷兰国际集团也就是 ING， 他们预计呢第一次降息会在6月份。但是假如周五的这个非农数据非常糟糕，明显低于预期，那么就会让市场期待美联储可能要提前降息，所以周五是一个高风险的日子。同时周五呢也会是美国攻击伊朗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三个是周一到周三，欧洲主要国家都会发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欧元区都会发布这样一个先行指数，这有助于我们判断3月份、4月份的欧洲经济的状况。第四个值得关注呢，是英国在周二会发布它的春季财政报告，这份关于英国公共财政状况的半年一度的报告将由财政部长里夫斯向议员提交，随后债务管理办公室将宣布有关债券发行的计划。市场预期英国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那么华尔街的关注呢，就这个报告可能会压低英国国债的殖利率，也就是说英国国债的价格可能会提高。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中国在结束春节假期之后，本周将迎来中国最大的政治活动两会。那么从财经角度关注两会，全球投资者呢把焦点放在中共会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目标。尽管中共的 GDP 注水假数据，但是每年两会确定 GDP 增长的目标对中国来讲是头号政治和经济的决策，它传递更多的是政治信息。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荷兰国际集团 ING 他们报告认为，本次两会中共会把近年来一直坚持的 5% 的 GDP 增长目标下调至 4.5% 以上，财政目标包括赤字占 GDP 的比重和债券的发行量预计也有所调整。那么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也持这种立场，他们认为中共会在4年以来首次下调增长目标，因为过去的4年习主席每年把 GDP 都定在 5% 左右，那么如果这次两会把 GDP 确定在 5% 以下，那么对于中国绝对是一个里程碑或者一个转折点。一旦 GDP 进入 5% 以下之后，中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经济的叙述方式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当然不排除习主席这次喝高了再次坚持 5% 左右，那么从目前舆论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有关伊朗战争最新的相关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争分夺秒力争 在弹药耗尽前完成伊朗任务。川普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一周或更长时间，但库存减少可能会限制他的选择。当美国军方最高将领向川普总统阐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长期攻击的风险时，他指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的弹药储备。现任和前任官员及分析人士表示，现在这种情况正受到考验，因为美国正争分夺秒地摧毁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部队，以免拦截器耗尽，因此无法抵御德黑兰的报复。美国防空拦截导弹的具体库存规模，五角大厦称之为弹药库的深度属于机密，但与伊朗及其在中东代理人之间反复发生的冲突一直在消耗该地区的防空资源。自德黑兰时间周六上午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于伊朗境内的一系列领导层和军事目标进行猛烈的轰炸，其中包括伊朗的导弹发射装置、无人机和机场。一位高级官员周六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率先发动攻击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削弱伊朗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的能力。目前尚不清楚空袭需要持续多久，然而猛烈而精准的轰炸将继续，本周不会间断，或者直到实现我们在中东乃至世界实现和平的目标为止。那么这段话是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所以对伊朗的攻击至少会持续一周，这是川普啊亲自对外做出的一些宣布。美国中央司令部周六表示，其部队已基本成功防御了数百起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但部分袭击仍然击中了目标，尤其是与伊朗距离较近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冲突尚未结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仍然可能会发动更多的攻击。那么这个报道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制约美国这次军事行动的最大的因素还是这种啊弹药的存量。他说的这个存量呢，不是普通的攻击型的这些武器弹药，这个报道主要是指的美国部署在中东地区的防空导弹的数量。美国在中东环伊朗的这些国家部署了大量的这种防空武器，所以决定这场战争能持续多长时间，第一看美国的打击效果。如果把伊朗的导弹摧毁的越多，那么美国需要消耗的拦截导弹就会越少，那么美国战争持续能力就更强。所以未来一周对美国而言，这种攻击的效率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东地区连续第二天发生爆炸，三名美军士兵丧生，这是美国方面第一次报告战损。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在美以联合军事行动中有三名美国人丧生。美以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已进入第二天，即周六数百个伊朗目标遭到攻击后，德黑兰再次发生爆炸。伊朗军方今天宣布将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发动新一轮的攻击。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格林厄姆参议员表示，目标是消除伊朗的威胁而非推翻伊朗政权。格林厄姆是这一次美国发动战争的最大的推手之一。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今天表示，伊朗行动的目标是改变威胁而不是政权，并补充说，美国不会选择伊朗的下一任领导人。这次行动结束后，无论谁接管伊朗，他们都不会拥有伤害我们以色列或该地区的弹道导弹，他们将不再有能力成为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格林厄姆说，至于人，请慎重选择，我们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我们希望与你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但这最终取决于你们自己。那么格林厄姆今天这段喊话实际上是美国啊在做战争结束的一些准备。美国并没有排除与现在的伊朗神权政府合作。第四条相关最新信息，霍尔木兹海峡第二艘船遭袭，冲突升级，航运业也受波及。英国海军部门称，周日一艘商船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这是自本周末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爆发冲突以来，这条 重要水道发生的第二起此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受美国制裁的油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遭到袭击，造成四名水手受伤。据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这次攻击由伊朗实施。据代表美国和英国海军向航运公司通报资讯的联合海事资讯中心称，伊朗已警告其他船只，他们被禁止进入海峡，这就是所谓的封闭霍尔木兹海峡。第五个相关最新信息，美军击沉伊朗海军军舰。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美军击沉了一艘伊朗海军的舰艇。美军在行动开始时击沉了一艘伊朗贾马兰级的护卫舰，该舰目前正在阿曼湾的查赫巴哈尔码头下沉。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正如总统所说，伊朗武装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警察必须放下武器。第六条相关的信息，美军中央司令部驳斥伊朗关于其攻击林肯号航空母舰的说法。美国中央司令部驳斥了伊朗声称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亚伯拉罕·林肯号的航空母舰的说法，并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些武器根本没有击中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林肯号航空母舰将继续执行任务，支援中央司令部为保卫美国人民、消除伊朗政权的威胁而展开的不懈行动。第七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就是中国登场了。中俄外长谈伊朗，王毅称美国、以色列公然击杀领导人不可接受。新华社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外长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通话，王毅说中国一贯反对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对伊朗发动袭击，公然击杀主权国家领导人都不可接受。拉夫洛夫说，美以军事打击伊朗严重破坏中东稳定，俄罗斯与中国立场一致。这个新闻体现中共很忌讳这种斩首行动。第八相关的最新信息，解放军对美国以色列攻击伊朗做出了反应，这个反应有点奇怪，所以引起了很多网民的关注和讨论。中国的北京日报今天报道，就解放军报的社交媒体账户军政评工作室2月28日晚间通过微博发表题为中国人民永远都要保持居安思危的清醒，评论说和平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战火也不会因为祷告而远离。放眼人类历史，森林法则依然盛行，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风险挑战暗流涌动，警惕之弦一旦放松，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这篇评论又说，居安思危是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生存智慧，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应该清醒认识到，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唯有保持痛感，未雨绸缪，方能守护住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定。这个解放军面对这种战争，他第一反应要教育人民，这个还是很奇葩的一种逻辑。那么对震惊世界的美国、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从已经进行了两天的这样一种进展， LT 呢与网友分享六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可能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这场战争它所产生的影响。第一是为什么很多网友都在媒体上看到这次战争有两个代号，或者攻击方有两个代号。就各大媒体报道的时候呢，这次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代号是史诗怒火和狮吼行动。怎么一个战争出现两个代号呢？实际上史诗怒火是美方的代号，就美国定性的史诗般的怒火，而狮吼行动是以色列军方他们命名的一个代号。那么为什么不统一使用一个代号呢？这个主要还是双方在承担这次战争的责任以及战略战术还是有些差异的。另外要补充的呢是，这场战争还有第三个代号，美国有一个代号，以色列有一个代号，伊朗也有一个代号。伊朗的代号呢是真实承诺四， 所以现代战争啊，它给人们首先一种感受还是挺文艺的。你从这种起名字，你也能明显感受到谁是攻击方，谁是防御方。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是，目前美国、以色列方面在两天的攻击当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第一呢，是截止目前，美国官方确认打死了哪些伊朗的政要？美国官方确认的被打死的伊朗最高决策层的成员，包括宗教领袖，也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伊朗官方也承认了，也宣布伊朗进入40天的哀悼期。第二位呢，就是伊朗国防部长阿齐兹·纳希尔扎德。第三是伊朗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的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第四位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姆·穆萨维。第五位是霍梅内伊的高级安全顾问、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国防委员会秘书阿里·萨姆哈尼。这是一个层次，就最高决策层的这五个人被打死。那么第二个层次，核心幕僚与将领，包括哈梅内伊的军事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希拉奇、革命卫队空天军副司令赛义德·马基德·穆萨维、情报高级官员，这个是美国 FBI 啊一直想抓的人，穆罕默德·巴塞里也被打死了。再就是国防部副部长侯赛因·贾巴尔·阿梅里。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被证实的呢，是哈梅内伊的女儿、女婿和一名孙辈也在空袭现场被打死。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补充介绍一下，为什么伊朗的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被打死。就这个人呢，他早就退出了伊朗的政治核心，尽管他一直活跃在伊朗的政坛，他又没有在政府和最高决策层担任要职，他为什么被打死？纽约时报呢有一个介绍，这个艾哈迈德内贾德，他是长期居住在德黑兰东北部的纳尔马克区，他在这个地区拥有极高的民间的威望，他也是伊朗政坛里面最反美、最强硬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美国一直是盯着他的。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就2005年至2013年期间，极力推动伊朗的核计划，他是伊朗强硬派的象征，而且多次声称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所以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算是对麦哈迈迪内贾德啊开小灶，就专门针对他进行了精准打击。那么纽约时报报道呢，就空袭直接摧毁了他的住所以及随行的多名革命卫队保镖。有关定点清除啊斩首行动，第三个方面背景信息呢，是为什么伊朗现任总统贝泽西安为什么没有被斩首，是疏漏还是美国有意为之？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佩泽斯基安幸存，这个不是漏网，是美军有意的放生。那么为什么美国要保留佩泽斯基安呢？那么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的理由呢，第一是避免权力真空引发的绝对的混乱，这个与美国委内瑞拉行动的逻辑是一样的。第二呢，川普政府仍然为外交谈判留了后路，包括刚才与网友分享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向伊朗喊话，我们并不是要推翻你们的政权，是为外交留有后路，你炸完了怎么办呢？如何实现美国的利益？比如最简单，就川普打仗啊，他得找人买单，他这次炸伊朗，假如伊朗不为这个事买单呢、啊，那川普他自己跟自己都没法交代，所以他也需要有合作对象。第三呢，美国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就美国坚决打击的那些针对对世界有威胁的人，包括哈梅内伊国防部长，而放过温和派，这个也会瓦解分裂伊朗的内部势力。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要了解一下，打了两天，美国战前确定的三大目标究竟有什么效果？你不能够狂轰乱炸乱打，就你的目标实现了没有，或者阶段性目标实现了没有？那么今天呢，美国各大媒体呢也进行了盘整，在两天的攻击当中究竟取得了哪些效果。第一呢，是这次袭击的目标清单，就这两天究竟炸了哪些东西。第一个方面呢，是炸了政治与指挥的中枢， 德黑兰市中心的最高领袖办公室、总统府、革命卫队总部以及多处国防部的办公大楼，这些都被摧毁了。第二呢，核设施重点区域的拉斯坦富尔多地下设施以及伊斯法罕的核中心和阿拉克工业区，这个都被炸毁。第三，导弹与无人机的基地，那么这两天的袭击对帕尔辛、霍尔吉等固体燃料导弹生产基地以及遍布科尔曼沙赫等地的发射场进行了攻击。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对伊朗的防空系统进行了攻击，就伊朗境内残余的俄罗斯的 S-300 以及先进的防空雷达网都遭到摧毁，这也为后几天的空袭夺取了绝对的制空权。所以美国人他还是很有意思，他打仗啊，事先有一个计划，打哪些目标美国媒体呢都报道出去了，那么打了两天，媒体呢也很容易从他们事先公布那些目标来照单核算，哪些击中了，哪些还没有打，非常清晰。那么今天美国军方呢宣布，这些成果呢只是多日行动的第一阶段，接下来的3至4天，联军可能会针对伊朗残余的机动发射车以及地下能源设施进行清扫式的打击。所以也能体现出来，就这次的攻击啊，是要摧毁伊朗的这种作战能力，你恢复至少需要10年20年的恢复。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的背景是，伊朗这两天他们做了哪些有效的反击。就这两天伊朗一方面挨打，另外一方面也没闲着，他们也做了一些反击。那么伊朗他做出的反击有什么效果呢？目前美国官方认定的伊朗的反击主要是对伊朗周边8个国家进行了报复。第一呢，是对以色列进行了多轮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饱和攻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们也公布了他们的策略，就是要消耗以色列的防空导弹，为未来的打击他们做铺垫，这是他攻击的一个效果。尽管以色列的防空体系很先进，但是仍然有一些伊朗的弹道导弹落入了以色列的一些军事基地，有一定成效。第二呢，伊朗攻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和东部省份，但沙特方面呢宣称大部分伊朗的导弹被拦截，但毕竟伊朗导弹也突破了一些它的防空系统。第三个呢，是伊朗攻击了阿联酋，迪拜的棕榈岛和阿布扎比遭到无人机的袭击，扎夫拉空军基地也遭到伊朗导弹的袭击。第四个呢，是伊朗攻击卡塔尔，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遭到了导弹的袭击，这个是美军的军事基地。第六呢，是科威特，伊朗攻击了科威特境内美军的基地以及国际机场周边，也进行了无人机的袭击。第七个是伊朗攻击了约旦，约旦呢这次参加了拦截伊朗的导弹，就伊朗攻击以色列必经过约旦的上空，那么约旦这次他算是参战，拦截了伊朗导弹，所以伊朗呢也对约旦一些目标进行了报复打击。第八个呢，伊朗也攻击了伊拉克境内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库尔德人地区的美军的设施。那么今天华盛顿邮报有一个很劲爆的内幕透露，就在过去的一个月，沙特的王储啊对外宣称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美国使用沙特的领空领土来攻击伊朗。哎，这个感觉呢好像站在伊朗一边。华盛顿邮报爆料呢，在过去一个月，沙特王储几次打电话给川普，要求美国尽快下手，尽快去攻击伊朗。这个信息很有意思，这个两面人呢，看来元首界啊也是充满两面人，这当然是为了沙特的战略利益而做的两面人。第四个方面的补充的背景信息，这个就牵动了全球啊资本市场的神经。今天伊朗宣布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也袭击了第二艘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那么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天然气运输通道被中断，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个不仅是经济上的影响，政治上会带来什么影响对全球？那么第一呢，它带来影响的是伊朗，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已经从警告到了实质性的封锁， 这个再不是说伊朗威胁要封锁，从今天开始伊朗开始事实上的封锁了，所以狼来了，狼来了，今天是真的来了。那么目前航线已经中断了，至少有150艘油轮和运送液化天然气的船在海峡两侧抛锚停滞，就这个能源大通道啊中断了。第二呢，这个带来的影响，就石油输出国组织他们昨天紧急开会，就说增加石油的供应量，每天增加206,000桶，似乎要弥补伊朗啊退出能源供应呢所带来的空缺。但是这个增加能不能够抵消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的影响呢？根本就没有用的。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些数据信息，霍尔木斯海峡正常的时候每天要经过霍尔木斯海峡运送2100万桶，那么霍尔木斯海峡中断之后，你增产，你不能走霍尔木斯海峡，那么沙特阿联酋呢就通过其他的管道绕过霍尔木斯海峡，那么这些总容量吃奶的劲儿拿出来能够增加多大的容量呢？650万桶。你看650万桶只能够弥补啊霍尔木斯海峡2100万桶的1/4左右。所以霍尔木斯海峡封锁之后，全球石油供应是刚性的减少，而且没有办法弥补替代的。也就是说你石油生产国啊，你增加再多的石油产量，你过不了霍尔木斯海峡。那么绕道走没有问题，你哪怕绕到地球的另一端走都没有问题，这个就会直接推高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那么目前国际资本市场是有一个基本共识的，那么如果真的像川普说的要打一个星期，或者至少打一个星期，那么国际的原油价格啊会从目前的70多美元到这个周末会跳涨到100美元以上，所以这个影响就有这么剧烈。那么牛津经济研究院呢甚至提出，如果美国要打两个星期，那么这个油价可能会突破140美元。那么可能网友们就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假如国际油价一周内突破100美元，会推高通货膨胀，美国川普会不会因为国际油价大涨来突然中断这种对伊朗的攻击呢？那么今天美国舆论分析呢是不会，川普不会因为油价上涨半途而废，而且川普政府也做了一些预案，比如说会抛售石油储备，会鼓励美国石油开采商极限的开采。那么美国算的什么账呢？他是在算看伊朗与美国谁先撑不住，包括美国的弹药都是，谁都没有无限的能力，那么这种战争他就是要看谁先撑不住。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些战略计划，他们的目标和预期是希望伊朗先扛不住，那么伊朗扛不住进行与美国的谈判，那么这个战争可能会突然停止。所以对美国目前来讲，他第一是放风，不怕高油价，不怕长期打，另外一方面他也必须尽快的来实现他的战争目标，结束这种战争状态，进入外交阶段。那么第五个方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美国与伊朗大打出手，怎么国际舆论都把中国作为一个焦点，特别是中国翻墙的网友啊，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啊都能看到，哎，怎么外国人都在议论中国？就你们打仗怎么这就扯上中国了？实际上，这场战争从外部来讲，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那么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中国因为这场战争对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的进口啊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中国网友可能感觉呢，中共在全世界采购石油，东边不亮西边亮，怎么伊朗这个打起仗来对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呢？我们还是从一些基础信息来了解，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遭封锁对中国的能源进口影响有多大。中国目前每天从霍尔木斯海峡经过的原油进口，这个不光是买伊朗的，他买沙特的、阿联酋的，这个占到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一半都要经过霍尔木斯海峡。也就是说这次战争它会影响的中国一半的石油的进口，你说这个影响大不大？而且中国消耗量这么大，突然一半要中断了，中断以后接下来是价格暴涨，而且这种石油价格暴涨对中国的冲击啊是其他任何国家难以想象的。因为中国之前从伊朗进口石油是低价石油，现在不仅低价石油没有了，你还要买啊比其他国家价格高得多的进口石油了，因为你得绕道走啊，增加成本啊， 量也会减少啊。所以从这个数据，网友们可能就能感受中国的波及影响有多大，它涉及它一半的石油进口量，这个影响的程度啊，远远超过一般网友的想象的。那么第二，除了伊朗的石油供应给中国受到影响，还有哪些国家的石油供应中国会带来影响？我们可以逐一了解。第一是沙特，沙特现在每天向中国出口160到180万桶，那么这些供应量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要依靠霍尔木兹海峡。你看这个影响，它差不多相当于中国每天从伊朗的进口量。第二，伊拉克，伊拉克每天100到120万桶向中国出口石油，那么这些它也受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第三，阿联酋，阿联酋每天向中国出口70到90万桶原油，它有一部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线，但是容量有限，所以阿联酋的大部分石油也遇阻。第四，科威特，科威特每天向中国出口50到60万桶石油，这个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它也没有替代的通道。第五个，卡塔尔，这个对中国就非常要命了。卡塔尔是中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来源国，中国20%的液化天然气来自卡塔尔，而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过不去了，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运输中断，给中国带来的痛啊，是远超外界想象的。 LT 不知道中国的媒体有没有报道，敢不敢报道，至少从社交媒体上没有在热搜榜热门话题发现这个问题，这如果在其他国家，这个都是要捅破天的大事，但是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他给中国人的感觉是情绪稳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就这个战争为什么国际舆论从打第一天到今天一直在说中国中国中国，他实际上啊，他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美国打伊朗，伊朗跟中国关系好，伊朗向中国供应便宜的油，实际上国际舆论这两天议论中国呀，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大家在聚焦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国际舆论呢，惊讶地发现美国近两个月先打委内瑞拉然后打伊朗，而委内瑞拉和伊朗刚好是中国的海外的战略石油基地，也是中共一直想啊推行石油人民币啊试点的两个国家。中国曾经劝说沙特、阿联酋用人民币石油，就是我买你的石油你收人民币，这个沙特、阿联酋啊一直不愿意啊接受，因为我拿到你人民币没用啊。而伊朗、委内瑞拉都受到美国的制裁，这些国家拿美元倒是没有用，拿人民币还有用，所以这个对习近平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找不到别的出路，只有找到委内瑞拉和伊朗。而委内瑞拉和伊朗因为受美国制裁，不仅要收人民币，而且还要大大低于国际价格来供应给中国，所以这两个国家都是中国啊在全球最大的利益国，就利益来源国。哎，美国第一敲掉委内瑞拉，第二敲掉伊朗，这个都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至是最大的利益，这究竟是美国的一种巧合都针对中国的利益了，还是美国并没有考虑中国因素，他就是要打委内瑞拉伊朗？那么先说结论，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个不是巧合，在川普政府的这个对外策略里面，它就是包含针对中国这个因素。华尔街日报今天在解释这个巧合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描述很有意思，他说在国际政治中，当一系列巧合都指向同一个受影响者时，它通常不再是巧合，而是深思熟虑的系统性战略。你看这个他判断的就是活捉马杜罗、斩首哈梅内伊给中国带来利益上的损失，这个不是巧合也不是附带，就是包含了针对中国这么一个策略。那美国的逻辑是什么呢？第一，委内瑞拉和伊朗都是中国能源的避风港，有两件事是得罪美国的。第一，中国长期在这两个国家推行非美元结算，就人民币石油贸易是这两个国家向中国输送石油的主要方式，损害美元利益，损害美国利益，这是美国一直记恨的一个目标，动了美元的奶酪，同时呢也突破了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制裁封锁，政治上影响美国的信誉，所以这是为什么碰巧打引号的中国被针对的根本原因。第二呢，美国 攻击委内拉、伊朗，他要达到削弱中共的两大目标。第一呢，是能源成本的重构。这几年中国不仅发了美国制裁委内瑞拉、伊朗的财买低价油，也发了西方制裁俄罗斯、俄罗斯不得不低价卖油给中国的这个财。所以美国不会容忍中共继续享受这种由于美国的制裁反而给中共带来了好处，中共大车。这个呢是美国一直想扭转的现象。那么他通过这种战争的方式，这一次一步到位清零。你看过去20年，中国在委内瑞拉享有啊超级优惠的待遇，一下被清零了。中国在委内瑞拉大量的投资，一下收益被清零了。那么这次伊朗，美国一定要打到伊朗啊服软，打到伊朗配合。所谓的配合服软，那就是要清除中国的利益，这是他的一个战争目标。第二呢，他对中国来讲也是一种战略性的警告，就国际秩序我可以让你玩，我可以让你去买油，我可以让你啊成为制造业大国，但是我也可以同时把能源开关给你关掉，我让你拿不到一滴油，这个也是一种啊战略性的警告。所以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体现出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侧翼包抄，或者是美国的外科手术式的来推行它的战略。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呢，中国被深深的卷入这场战争的危机，而且呢中国一半的石油进口受到影响。但是在中国出现一个非常荒唐非常奇妙的形势，在美国这次开战前，中共的主流国际问题专家、中东问题专家、伊朗问题专家异口同声向中国的民众、中国的媒体宣传美国不敢打伊朗，甚至伊朗为何不慌。包括昨天在美国开始攻击伊朗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老喉舌胡锡进还发视频说，哎，没打着，哎，这个没打死，那个没打死，伊朗还在猛烈的反击。但是在胡锡进发了这个视频之后的2个小时，他把它删掉了，因为2个小时之后就传来消息，哈梅内伊被炸死了。就中国官方舆论为什么要刻意制造美国不敢打伊朗这个现象，背后传递了中共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和他的一种啊判断能力。 LT 认为，第一呢，是这也是中共的这些国师啊、专家呀、啊、来忽悠小粉红、忽悠习主席的他们的一种思维惯性。因为 LT 也注意到，中国这些专家在讲美国为什么不敢打伊朗呢，都在强调伊朗有很多中国的先进武器、雷达、导弹，包括有俄罗斯的防空体系，所以啊，你想打伊朗没那么简单。第二，中国向伊朗提供先进导弹，而且中国导弹专门打美国的航母。在中国舆论狂热的宣传美国不敢打，它传递的逻辑是伊朗有中国罩着，有中国的先进武器罩着，美国不敢动。不是大家忘了没有，川普在美国捉拿马杜罗之后，川普有一段对外讲话，川普说委内瑞拉的俄罗斯的武器、中国的武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究竟什么原因我不说，以后你们会知道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所谓的先进雷达、先进武器，美国轻而易举地把它瘫痪了。那么这次打伊朗进一步的证实，什么中国先进武器、俄罗斯先进武器在美军的这种攻势面前不堪一击。所以美国不敢打伊朗不慌，这个还是中共啊盲目的宣传、盲目的自大的一种反噬，最后自己骗了自己，没有骗其他任何人。特别胡锡进开战以后的这个视频，他是真的相信美国不敢打，他是真的相信美国不一定打得赢。所以你看，这个整体的认识上出现了重大偏差，这个体现中共长期以来的自欺欺人、自我麻醉的宣传呢，给中国战略判断带来灾难性的结果。第二，中国的这个舆论普遍的误判战争形势呢，它也是对川普、对美国的误判。中国舆论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很欣赏川普呢孤立主义、美国优先，进而推断出来川普很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川普很怕战争失控。所以在中共这个判断下，他们甚至推导出来美国不会干预中共去侵占台湾，或者美国在南中国海跟中国对打未必会占便宜。就这个跃跃欲试啊，他对美国的判断是，第一，美国与中国的这种领先程度在缩小，或者中国差距在缩小，甚至是中国官方宣传有一些中国的战略武器还超过了美国。第二， 美国不敢打，川普不会打，川普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但是川普去捉拿马杜罗，中共已经误判了一次川普了。这一次中共继续按他们对川普的理解想象判断川普不敢打，所以这个不光是中共的那些所谓的国师学者判断美国不敢打，就中共的这种决策层啊，他们也真的是错误的理解川普。事实上川普的这种战略啊，中共判断对了一半，因为判断错了一半导致整个的判断误判。你看川普他对外的军事行动，他的特点是不占领只摧毁然后跟你谈判，那么这种战争方式与中共想象的那种川普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川普怕美国突入战争，川普这个都是打了又跑的事，或者打了就去接管的事，像委内瑞拉他并不是中共传统意义上的那样一种战争，他并不是中共想象的那样一种美国会像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那样会陷进战争的沼泽。你看川普这种不占领只摧毁的这种战争会越来越多的，甚至包括未来与中国的战争也会这么打的。所以如果这次伊朗战争还叫不醒中共的这些战略决策层，那么未来中国的麻烦会更大。所以大家在嘲笑什么沈毅，嘲笑胡锡进，嘲笑这些将军们判断错误的时候，不要简单嘲笑这些人，这些人背后是中共对美国的判断逻辑和理解逻辑。 LT 甚至感觉习近平对美国的认识弄不好都是金灿荣那些人的浮夸，这些观点真的影响到了习主席。那么最后再与网友分享这次伊朗战争的一个背景信息，伊朗方面怎么看中共，伊朗方面抱怨中共了没有？因为现在西方舆论呢都在嘲笑中共不敢去救伊朗，不敢去帮伊朗，尽管中共在伊朗有巨大利益。中共与俄罗斯还不一样，俄罗斯在伊朗他追求某种战略利益，中国在伊朗既有战略利益也有现实利益，他不敢多一句嘴。甚至王毅你看今天讲，哎呀你们怎么能斩首呢，你怎么能够把人家领导人打死呢，这个不光是斩首伊朗啊，你这个习主席都要小心一点呢、谁说不能斩首啊？所以这个显得中共对伊朗的这样一种支持非常的脆弱。那么伊朗对中共有什么态度呢？有没有抱怨呢？那么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公开的一些舆论，第一，伊朗革命卫队的社交媒体的账户在 Telegram 上的新闻频道公开指责中共见死不救。他们主要批评中共的两个方面，第一呢，说中共与伊朗达成的25年的协议是一张废纸。就伊朗革命卫队抱怨说，中国通过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获取了大量的廉价的石油和战略资源，但是在伊朗面临生存危机的关键时刻，北京连最基本的防空预警情报或电子干扰资源都没有提供。这个是革命卫队第一个抱怨。第二个呢，抱怨北京只是一个自私的石油商人，就是你中国跟我伊朗弄的什么战略关系啊？现在大战临近或者战争爆发，伊朗感受中共只是一个自私的石油商人。第二个方面抱怨呢，就伊朗方面抱怨中共交付武器故意的拖延甚至限制伊朗的战争能力。两个原因，就第一，伊朗与中国签订了高超音速导弹，但是中国迟迟不进货不给货，中国方面解释呢说物流故障技术调整，所以这个忽悠了伊朗人。第二呢，伊朗方面呢抱怨在西方限制 GPS 提供导航服务之后，伊朗方面呢寄希望于中共的这个北斗系统能够提供导航服务，但是这两天伊朗方面呢突然发现伊朗获取北斗导航系统获取信号的宽频受到限制，就联系速度突然降低，所以伊朗方面怀疑中共是为了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主动调低了对伊朗军方的服务等级。这个就很要命了，关键时候你把伊朗人的眼睛蒙上了，这个还是很奇葩的。还是不知道中国的媒体有没有报道这个，今天西方媒体呢也感觉得很奇葩这个事儿。中共怎么怕美国怕的这个地步呢，连北斗卫星系统的服务也给降档降速，那不是害伊朗吗？所以今天国际舆论在讨论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呢，他们倒是 赞成伊朗人的判断，就中共只愿意为伊朗提供经济保险，而不愿意为伊朗提供安全保险。那么伊朗人的表达呢，更直接更透彻，就中共呢，他只愿意做一个低价采购的石油商人，你让他再做多，那我是不行的。所以习主席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背景信息，我们可能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